感谢神，今天从早晨到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历神大爱的恩典。我们今早上一出门就看见上面的雪在山顶上面非常的美。我们就知道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是显明他的本性，是照他的本性来创造。神是美的神，所以他创造的大地都是美的，神也是真的神，所以他要我们真实的、真诚的，在真理里面与神来相交，与神来来往。那么今天早上张老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命有限，我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觉我们在生在罪中，长在罪中。那么这个罪，这个心灵里面的这个罪疚，这个罪的感觉，这个罪的这个重担在我们身上怎么能除去呢？我们自己无论打坐，无论修行，无论怎么样去洗脑都没有办法。保罗说人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你就发觉说我们发过多少誓我们决定过写过多少的悔过书，多少的多少次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改进，但是如果不是神给我们那个生命，刚才唱的那个诗歌，谁能够更新自己呢？谁能更新自己？感谢神，他愿意乐意把他荣美的生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以后，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最重要、最基本做门徒的一个操练。我们做人的操练就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吃，做人最基本的我们要交流，要沟通，我们要说话，是吧？那借着说话，借着言语，我们能够一直往下掉。晚上我们要借着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昨天晚上做了开头，说到耶稣带领门徒，让他们看见他是完美的人。他不只是完美的人，他更是救我们的弥赛亚救赎主。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十八章，耶稣多次多方来带领教导门徒们怎样真实的理解什么是门徒，怎么做门徒。那么今天的第二讲的这个负担呢，就是门徒有一个学习情辞迫切的一个祷告，一个直求。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开始读到第十三节那么昨天晚上那一讲呢来不及做中英文的，那么今天我经过营会以后特别发现比方今天受洗的16岁的这个小妹妹她呢就是在这里德语英语的教育，那么中文呢还是这个有限，是跟妈妈讲广东话谁听谁讲那么你这讲到这个神的话语呢，中文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所以我把英文圣经也列上来所以会英文的、懂英文的，你看英文、读英文读中文的、读中文，把它读过一遍。来，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再来那人明白说：“不要搅扰我，你们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再次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感谢你从早到晚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用丰盛的慈爱，用你自己，极宝贵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面。说晚上我们再一次是因着你的话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讲的听的都需要你。但愿感动写圣经的那个圣灵今天来感动我们，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凭着仁义，不是凭着我们的理解，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我们求你按照圣灵神的作者当时要我们明白的，耶稣当时讲的那个意思，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听见，也能够领受，一同的仰望你，求主亲自说话，我们一同领受，一同的听，在你的面前不单求你开我们里头的耳朵，也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里面尊主为大，好叫我们一天活动过后，到了晚上能够全神贯注，全人能够活在你面前与你亲近，我们来听见你自己对我们说宝贵的话。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段圣经啊，是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耶稣呢，就像所有善于与人沟通的人一样，就讲个故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这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半夜已经在床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耶稣时候的年代没有电灯的那个时候这个半夜呢，不是指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钟走走走走走，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半夜了说这个半夜，那个半夜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深夜，已经睡得很熟了人都睡熟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这个故事呢是指着那个情形。所以你想象中你要看见耶稣给我们描绘在深夜的时候，而深夜的时候呢，这会儿呢他的一个朋友到他家里去，都过了半夜了深夜了，然后求他，我有一个朋友他走路呢经过我这儿我呢家里刚好呢今天的饼都吃完了，没有什么剩下的可以给他，那么请你借给我三个饼。那么那个房间里头的人说呢，说什么不要搅扰我， Don't bother me， 门呢已经关了，孩子们跟我呢都已经在床上了。什么意思？那个时代的人住的房子大概就像这样的方式，以色列那一代呢，他们都是平顶房子，那么底下是这个像我们的天井一样，那房子呢都在上头，有一个楼梯走上来。那么这个房子呢，它里头呢你看见这个是画的床，其实呢它真正的我们在他们的考古或者复古到拿撒勒村那里去看见那个房子，就是一间房子，就一个房间，就一张床所以全家大小都在这个床上在那儿。所以如果半夜有人来找你，你给我开门呐，那他如果起来了，那惊动孩子，惊动的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被打扰了而且呢这个人呢来求他的时候呢，他没有什么，你说他是过了半夜到深夜的时候来找他，到底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是不是他的太太啊从楼上摔下来了是不是有意外了？是不是流血了？很紧急也不是什么呢，就是有朋友来了，家里没吃的缺少饼要求几个饼 哎呀，你觉得说，他说他没什么可以给他摆上的，那么就因为要三个饼啊，叫这个全家人给他开门啊，给他起来。那么这个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五节呢，这么告诉我们说，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句话的怎么个理解啊？怎么个理解？我们看见说呢，耶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来求他的朋友是情辞迫切。这个情辞迫切在中文我们的理解可以根据英文来看，刚才所读的这个第八节说because of the man's boldness and persistence， 因为这个人的大胆的啊，过了午夜了啊，不在乎人呢是不是全家都睡熟了啊，那硬要他起来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大胆的求啊，勇敢的求。这个中文和合版的新修订版，那我们知道我们是手机哈，你手机上面如果有圣经的，现在我建议各位你能下载一个版叫 YouVersion YOU 就是你， version 就是版本。 YouVersion 这个圣经呢有中文，有中文繁体，有中文简体啊，而且中文里面有好多不同的版本，还有德文啊，还有英文。那么中文的版本里面，一般我们用和合版的版本，和合版里面有修订版 Revised Union Version， 它翻译是不顾面子的求啊，情辞迫切就是不顾面子。然后新译版本呢是翻译成厚颜直求啊， Shameless Audacity 啊， Audacity。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发觉说有的呢甚至于翻译成呢这个叫粗鲁无礼啊，这个不知羞耻啊， reckless 啊， no manner and shameless。 耶稣要我们不顾脸面，要我们 reckless 粗鲁，要我们不讲求这个 manner， 好像无礼啊，没有礼貌的，也不知羞耻的，这样来求，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人呢，耶稣讲这个话告诉说这个人啊，已经到了，对不起啊，这个年纪大，所以呢就是一会儿戴眼镜一会儿不戴眼镜，我今天晚上戴的眼镜跟昨天晚上戴眼镜不一样，这个眼镜是读电脑的，是 reading glass， 那我看你们的时候都是模模糊糊的，那这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我那儿讲的时候看不见你睡着了没有啊，看不见你啊，有没有在那里啊，偷吃什么东西啊。耶稣是这样教我们的吗？耶稣说那个人呢全家都睡觉了，在一个大屋，就是一个屋子里面，然后现在朋友呢来跟他要三个饼，他说我们都睡着了，不要搅扰我们。耶稣是要我们来搅扰神吗？情辞迫切的搅扰神吗？要我们来打扰神吗？ bother God 吗？是这神这里面所告诉我们这个意义吗？哎呀，这一件事情啊，耶稣在讲这一段讲到这个祷告，许多人觉得说读起来非常的不合常理啊，而且呢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呢你跟神呢祷告了就求啊，再三的求啊，恳切的求，然后呢求神啊，也一直求到要给你啊，好像这个神呢这个面子很摆了个架子很大啊，好像你们求一次了我不会给你，那你求一次就给你太便宜你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要多多求啊，来显出你自己真诚小事，哎，好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过这样的，耶稣讲这种关于祷告的教训，不只是在第十一章讲过，也在第十八章讲过。第十八章就讲说有一个不义的官，记得吧？这个不义的官呢，碰见他在一个城里面做官。这个不义的官怎么做官呢？他呢不尊敬神，他呢也不这个理人，也不把人放在眼里面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不义的。 在圣经里面，这个做官的就跟自古以来都是一样，到现在这个做官的人呢，都盼望因为他做了官，所以呢，你如果要找事情求他，你得怎么样？走后门啊，你得准备一点给他一点啊，好像那他在那呢。那现在来了一个寡妇，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来个寡妇，寡妇是叫一般的理解，就是寡妇是个穷寡妇，是吧？她这个经济力量啊，没有，有限，那但是她有冤，所以这个寡妇呢就来求这个官，这个官耶稣特别说他是个不义的官啊，他不公义啊，不公义。那么这个官呢，就是你求我，你也不长长眼啊，人家求我的话总是呢这个会带一点什么东西来送给我，那你怎么就来了啊，一趟来两趟来还这么烦我。圣经讲耶稣说这个官后来被这个寡妇求的烦了，他为着不要让这个寡妇再来打扰他烦他啊，圣经就是用这个 bother 这个字，好了我就答应你了，我就答应你的这个求了。这个耶稣在这里讲过两个这个关于祷告的这个比喻啊，耶稣是让我们注意到说神就像这一个朋友啊，来这个有朋友来打扰他一样，那么像这个不义的官一样的这个来打扰他吗？耶稣在这里说，要我们学习日夜去打扰神，要厚颜无耻的直求啊。而且耶稣不但是讲这个你要这个这样的直求啊，你要不顾脸面的直求，而且耶稣在那里刚才也读到呢，他说你们还讲个比喻啊，所以底下这句话呢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来用，祈求啊，你可以向神求，神会给你的啊，你寻找你会找得着的，叩门神就给你开门的。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跟着祷告，前面祷告连下来的，是一整段的上下文。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你祷告就像敲神的门一样，耶稣用叩门来作为祷告的比喻。你敲门呢，普通敲门呢，如果你要希望人啊，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跟他来往，你听得见吗？哦，什么声音呢？什么掉下来了？啊，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小声音呢，听不见。砰一下，人以为哎呦，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完了以后呢，又没了。不，你如果要对方跟你能够有交流，你要跟对方要求什么？听见了没？这回都听见了，对不对？啊，你要不断的求啊，不断的叩门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经里面耶稣讲这个比喻，比喻跟预言啊，预言啊，预就是这个公寓的预，预言就是 fable 是不一样的。这个比喻呢不是一个预言，耶稣不是讲个预言故事，不是讲个这个什么什么宫于山呢、啊？移山呢、啊？愚公移山，他不是讲那个故事，是吧？那个不过是一个寓言啊。耶稣这里讲个比方，这个圣经里面的比方呢，寓言的话，就这个故事里面，愚公代表什么，山代表什么，那你都是有代表的。可是讲比喻，它只有一个主要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是要我们做门徒的如何来祷告。而且在这里呢，你不能把那个不义的官比成神，也不能把这个朋友啊比成神，是吧？所以呢，这主要的不是讲神怎么样来接收啊人的祷告，是我们祷告的时候该如何提出我们的祈求。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如何提出来，不是神听我们祷告的时候的那个态度，像那个不义的官啊，对我们冷漠啊，对我们的不理啊，对我们 他要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屈不挠啊，厚颜无耻，粗鲁无礼，持续不断的求。哎，你发觉这个耶稣讲这个祷告，这个很难理解，这个说法很不合理，是吧？耶稣怎么要我们这些人粗鲁呢？要我们这些人无礼呢？要我们这些持续不断的来求呢？如果一讲到求呢，我们就想到宗教。在宗教里面，你去哪一个宗教？宗教的里面，你比方说到了穆斯林，穆斯林那儿呢，你能够用这种态度来到他那个阿拉的面前啊，这样的跟他说吗？我想那是不可以的，是吧？那所以宗教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你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的祷告？通常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祷告啊，神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有所需要。很多人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在我们中间想知道我们相信，也有人不知道自己相信什么。有些人对耶稣基督是怀着半信半疑的这个态度，甚至于完全不相信。可是无论你是在哪一个人的里面，你基本上面都会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发现我们生命有限，生命有需要啊，有难处，没有办法解决了。虽然你很努力啊，没办法解决。我昨天晚上跟你们讲的那个在中国得到的博士，到美国哈佛医学院去做博士后，是吧？就是他的学历来讲，就是他的经历来讲，他在到我们哈佛医学院做这个博后的研究之前，他是在美国 NIH， 在华盛顿啊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美国健康这个总署里面呢，他在那里头做研究的，所以他也有过经历，也有过很好的这个学历。可是到波士顿怎么样呢？哎呀，他只到波士顿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哈佛医学院啊，这样的一个全世界医学这个最高的这个学府里面，竞争啊非常的强，许多人都跟他一样的去做博后。那么再有呢，那个老板做研究的人呢，要求啊非常的大，非常严格。他真是努力做努力做，可是老板呢还不满意。最后的时候呢，他跟老板处不好，老板就说了，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我决定跟你中间的合约终止。那么合约终止了啊，他就赶紧呢就想到递到把他的简历递到其他的这个机构里面去，其他的这个研究机构。可是呢，第一个去面试，然后呢面试的时候又没有能成功，这个面试又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面试的人都认识他现在工作的老板。如果他让这个老板说写的你在我这里应试之前你在哪一个老板底下做事情，那一提这个，那他们马上就电话也好，马上这个发个短信也好，那就通上了。一通上来的话，就说这个老板不满意他，那么新的那个工作单位怎么会要他呢？所以这样的就连番的就折腾到最后，他那时候已经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团契了。他是信主的，他没有受洗啊，他没有在公众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那么他现在聚会突然呢，我们发觉，哎呀，他有的时候来了以后呢，心神不定啊，一会儿呢拿手机，一会儿呢在划手机，因为他非常的焦虑，因为再找不着事，他三月底就得回国了。已经在现在在这么好的这个环境，这么好的地方做研究啊，有工作。他就回国了。如果回国的话，以后什么时候再能够再来美国不知道了。他所以想，他如果美国待不了了，可能就来欧洲，想到欧洲呢还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啊，他想这样，他自己这么想的。那么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迫切的仰望神，他就来经历，就学习这一个情辞迫切的这个祈求了。 祷告，第一个，让你对你的内心真实的光景就有了认识，对人生的奥秘就有了线索。祷告是我们灵里面、灵魂里面一个不自觉的一种反应。不管你相不相信神，不管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管你对着基督的信仰有什么怀疑，但是在人生的各样的需要中间，恐怕你也心灵里面默默地向神有过祈求，祈求老天爷。在英文呢有一句话说，在There's no atheist in foxhole， 在这个打仗前线呢，在那个战斗壕里面，散兵壕里面，没有无神论者，知道什么意思吗？打仗啊，你要这个步兵啊，在那挖了挖了坑了，然后你躲在里面，然后你要看呐，有没有敌人过来，或者敌人已经开枪了，你要在里面挡，在那边躲避逃避，在那里面没有一个无神论者，都是默默的祷告。哎呀，别让那个枪弹呐射到我这儿来啊，别让他跳过来啊，都在那里。美国有一个小说家叫做马可·吐温，这个马可·吐温呢，他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任何神的，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是就像这样的一个人，不相信神，跟神没有来往的人，有一天他的妻子病重垂危的时候，他的妻子生病，病重垂危，他后来写的说什么？他说我那个时候啊，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尽一切的力量去祷告，去求。很多人在各样的危急灾难中间最后得着了解救，想起来他们在那个危急灾难中间呢，他们都会这么说，就是当我在那个危急的那个情况的底下呢，我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想到祷告。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做传道人的常常有机会呢到医院里面去去为人祷告，去医院去探访这些病人。那么在医院里面呢，你就看见人的心，显明人的心会柔软，会谦卑，知道说你就是再大的本事，再大的学问，再大的能力，今天101度的烧，你头就晕头转向你身上的这个疾病，你就发觉你很痛苦。那么所以特别的在医院里面，我们去说可不可以让我们为你祷告，可不可以让我们来代替你来向神来祈祷，他们都乐意的。这个英国呢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他是个作家，他也是个无神论，起先是无神论，可是后来呢他在神的面前谦虚了，谦卑了，他认识神，这个人接受神，他叫做 C.S. Lewis， 他就引用有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藏在你的地窖子里面，藏在你的地下室里面，你一定要给地下室呢来一个突袭你如果要知道说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啊，有没有蟑螂啊有什么这些小动物躲在底下呢，那你不会说老鼠出来蟑螂出来，你不会的，你悄悄地走到这个地下室的门口，然后突然一下掀开来楼梯门，砰下来手电一照那个时候你就发现有虫子来了，有老鼠来在你底下，你知道说你需要找这个除鼠疫杀虫的这个公司来帮忙了。当我们在任何这些紧急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你所有的心里面的内心所有的这个状态通通反映出来，会表露你真正的自己。不管你过去做得如何好，一生如何的顺利，到医院里面我们常常接触生病的人，生病的人不管他过去是做教授 将军啊，多少有财富的人，在医院的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里面显出人的无助，显出人的无能。你能救你自己吗？你能叫你自己多啊、多这个健康、能够抓在你手中吗？所以呢，祷告是你生命的反射，反射出来啊你自己内心所有的啊、那一个脆弱、软弱、无用。只有当你自己在那个光景的里面，你才会祷告。在脆弱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你会来祈求，向神来祈求。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你才能够发觉你控制不了自己，你控制不了你的环境，控制不了你的遭遇，控制不了你的健康，控制不了你的前途。那个时候你祷告才更多显出你的人性。我们人呐、其实自己以为很聪明，我们人其实自以为说我很了不起啊，其实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才更多显出我们的人性。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当你健康的时候，当你顺利的时候啊，当你有所成就有所得着的时候，你那时候呢自鸣得意，你那时候觉得了不起得很呢 可是当你在软弱无助在那个光景中间，更多显出你的人性。原来你我都是受造之物， We are created beings。 我们不是发明创造一切把一切抓在我们手中的主。在那个时候我们更多内心的深处感觉到说，我们需要有一位比我们更高。今天早上张老师不是讲吗？我们的无助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所有求助在平面上面，在人的层面、物质的层面中间求，没办法解决。所以秦始皇做了皇帝了，那么高的位置啊，他真是这个要权位有权位，要荣华有荣华，要富贵有富贵。可是有一天啊，当他在那个王宫里面呢，群臣的一同来上朝啊，吾王万岁，怎么样？底下还讲万万岁。秦始皇说：“停，停 ，stop， 我连一百岁还活不到，一百岁能不能活到还不在我手里，你怎么是叫我万岁？你不是骗我吗？骗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觉说，那个时候。当人什么时候发现人自己是有限的，是无助的，那个时候你就明白在你的上头有一位能力、品格、智慧、计划比你的更高的。今天早上我们有弟兄祷告的时候，祷告说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神啊，你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你的智慧非同人的智慧，是吧？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哎呀，我们会发觉说，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是受造的，我们需要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限的，只有神是无限的，只有神是无限大，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怜悯。所以祷告带我们回去认识我们自己的人性。所以不要再说我们不需要不需要祷告。那么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关于祷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还没有正式的回答刚才我提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讲这一段关乎祷告的这一个教训？为什么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要做一个厚颜无耻啊，不顾面子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常常呢，我们已经祷告了，跟神说过了，好像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祷告好像没有用嘛，好像是徒劳啊，无功啊。为什么还要这样祷告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必须明白祷告 要无厚颜无耻，情辞迫切，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二节，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的基础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今天早上张老师也提过了，因为做神的儿女，你跟神来沟通来交流的时候，你必须不顾脸面，不顾羞耻啊，因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得着神儿女的这个名分。在这里给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不是来到天上的好朋友面前啊，天上的好朋友你帮我，不是这个，也不是来到天上的审判者面前啊，神啊你是个审判者，不是这样。现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神要我们祷告，而且是所有圣经中间祷告的里面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明白我们祷告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态度，就是要有做儿女的，是在家庭的这个基础上，在家庭的观念中间来认识祷告，来认识跟天父中间的祷告。我们相信这样的祷告能够不顾羞耻的，不顾脸面的，那么一个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小孩子能做到。我在波士顿呢，有一天我们去看望，我跟我太太去看望有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呢，他的大儿子调皮呢，就从这个楼梯上摔下来呢，这个耳朵呢就贴到地面上啊，当时头就有些晕。那么他的父母呢，那个孩子才小学嘛，那小学生最近就很，就父母就得赶快带他去看医生，看看医生啊有没有把耳膜啊有没有震坏了，有反正耳朵有没有会没里面有没有内出血等等一些问题。后来呢感谢主啊，他去看了一天的时间啊，也照片子各方面，医生叫他回家先吃一点止痛药，先安静，先不要太这个随便的动，休息一下啊，观察。所以当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呢就带着一盒这个 Costco 的这种核桃饼干啊，就到他们家去探访他们去。就探访他们以后呢，这个说着说着，他们家呢，他家有四个小孩啊，四个小孩，这个是老大，那个最小的呢是个妹妹啊，是个妹妹啊，她叫 Mia 啊，包括是两岁多吧，还不太会讲话，她不会讲话啊，但是两岁多呢，就看见哥哥，这个姐姐，这个还有两个哥哥，爸爸妈妈就开这个饼干，他们就拿了吃了，他也，然后也给他一块，上面沾着白糖啊，吃着很香啊，吃完了以后呢，就看他这小手呢，就拽着他妈妈啊，他在地上，那么矮那么小。拽妈妈很不容易啊，有时候呢拽不到妈妈的袖子，就抓妈妈的裤子，抓的裤子，不会讲话，就跟妈妈就就指那个饼干，妈妈就懂了，妈妈就把他抱起来啊，再给他一块饼干，这叫什么？这叫做情辞迫切的追求，这叫做小孩子。所以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做门徒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天国里的正像这样子。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的时候，顾不得说哦，这个我们成人呢就很会客气，很讲究面子，是吧？吃一块好了啊，又拿一块啊，哎，一会儿又来拽妈妈的这个裙子了，拽妈妈的这个裤子了啊，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那么这一种不顾脸面扯着父母亲的 衣服，就是怀着对着父母无言的不会说话的一个信心，一个信靠。他也不会期望他自己能够明白父母亲所有的决定，父母亲所做的。小孩子只是不断的汲取积极进取怀着信心就来到父母亲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呢？小孩子第一个他是非常的进取，很积极的 ask positively and proactively， 他非常的积极进取，他就是要很单纯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做门徒呢，有许许多的例子。我想到在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是在第十八章第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一次记载说，耶和华神心里面想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神把亚伯拉罕当成朋友，那么神把人当成朋友，那么神心目里面对着这个朋友，他里面呢，他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对他的带领，他想说，我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将来要发生的秘密的不告诉他，所以他就借着天使就告诉他了，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亚伯拉罕啊，你的亲戚罗德住在那个城里面呢，罪恶滔天。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罗德那时候住在死海的附近，死海的附近有一个城市叫做索多玛。索多玛，这个索多玛这个城市里面呢，百姓在创世纪那个年代，这个 sodomy 这个字就是英文，就是德文圣经里面的同性恋的这个字根，在创世纪那个年代就有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女和女行可耻的事，就是在那个奸淫那个淫乱的那个城市，所以神觉得说这个城市百姓一天到晚所想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我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将来也差不多了各个城市的里面今天自从上一个世纪这个性解放性开放，那么到处各处今天刚才呢在会前有姐妹跟我说呢，她现在孩子的青少年期，她最大的担忧就是孩子能够看手机，随时的看手机，这个手机上面这一种淫秽这种的败坏的这些东西啊，魔鬼撒旦是无孔不入让孩子们呢这个就还没有到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这个性，没有真正的有正确的认识，以前就已经从这个网络上面，就从手机里面就进到他们脑子里了。那个印象一进来，那在他里面魔鬼撒旦就各方面各样的引诱，各样的败坏。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电影、电视、网络、媒体这些事情，要败坏人的事情无孔不入，他们极其能事，用最新的科技，这个手机上网原来是有好的用途的，用好的用途来用的话对他多好的，对，开始担心了。创世纪神担心，如果神允许人继续活在索多玛城的那种光景里面的话，那人都败坏掉了。那么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神已经定义要把硫磺火湖毁灭烧尽在那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亚伯拉罕一听啊，神啊，我的亲戚在那城里头啊，罗德一家在那个城里面呢，所以亚伯拉罕呢就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情辞迫切的直求。你听啊，亚伯拉罕怎么跟神讲话，跟神祷告。主啊，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swiped away， 不因为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神说好吧，我应允你的祷告， 然后亚伯拉罕又在神的面前继续，神已经答应他有50个亿人不毁灭那个城了。亚伯拉罕心很虚啊，他说神啊，这个城里如果50个短了5个，只有45个，你毁不毁灭啊？神说如果45个我也不毁灭。然后亚伯拉罕再一想说心又虚了啊，这个城里大概真的没有45个亿人吧，那如果40个会怎么样呢？神说40个缘故也不做这个事。亚伯拉罕继续在问神，如果那个城里面只有30个怎么样呢？神说如果在那个城里面看见30个不毁灭，是马上他从30一下子不是5个5个了，降到10个，如果20个是毁不毁灭呢？这个神说20个我一人我也不毁灭那个城市。亚伯拉罕最后降到说，如果那个城里只有10个人，只有神10个亿，神说为那10个亿人我也不毁灭。然后说完了话，跟神说完了话，耶和华的使者转身走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原地。亚伯拉罕在这里做什么？他情辞迫切的直求，他不断的敲门，不断的敲门，不断的敲门啊，厚颜无耻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圣经第二本书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摩西呢，那个时候带着百姓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要往迦南美地去。但是去的路上，百姓因为应着景象，因为不相信神，因为向神发出埋怨啊，所以神说好，跟这个摩西讲啊，我会把你们带出去，可是我不跟你们去啊，我不跟你们去。那么摩西他就说，神呐、啊，如果你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从这里领上去。你看见说，摩西在做什么？摩西在跟神辩论呢。这个厚颜无耻，说到他不但是积极进取，不断的在那里求不放弃，而且摩西跟神争论，提醒神你自己所做的应许啊。那么你看见发就说，这个摩西呀、啊，胆子好大。啊，怎么可以这样的？各位，在全世界现在有高位的、有权势的国王啊，这个国家元首啊，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呢，谁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到这样的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求，情辞迫切的直求，叩门，再敲门，就是他们的配偶。他们的这个妻子都没有能够这样的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只有这个元首、这个总统五岁的女儿，这个5岁的女儿还没有办法分辨呢什么是重大的要求，什么是微小的要求。这小孩子那个时候还分不出来呢啊，但是这个小孩子随时就提出要求，不断地提出要求去找他的父亲，即使他的妻子都没有这样的特权。想想看啊，清早四点半啊，这个爸爸的床旁边呢这个有人呢来抓他的手啊，摇他啊，我渴了啊，你可以帮我拿一杯水吗？睁着眼一看，哦，是他的5岁的女儿，他太太都没有办法这个特权。如果你这个先生睡到早上4点半，正熟的睡得最熟的时候啊，你太太跟你说，哎，我渴了，给我拿一杯水，那么你做丈夫的会怎么回答啊？你怎么了？生病了啊？什么地方不舒服啊？为什么你自己不会去拿啊？所以你发觉说，这个配偶也没有办法毫无顾忌地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可是他的女儿、他的孩子却可以。小孩子可以拉着爸爸的这个扯着爸爸的衣袖啊，把爸爸摇醒啊。那么你发觉说，这个孩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弟兄姊妹，耶稣要我们祷告像小孩子一样，像小孩子这样的情辞迫切的啊，不顾脸面的啊，大胆的、勇敢的 啊，好像有的时候很粗鲁的，不管礼貌啊，不管这个是几点的啊，还这，你看见亚伯拉罕、以撒、摩西都是这样对待神的，而你我，神要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向他来祷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有这样的特权呐。啊，不管你是4:30、3:30、2:30，是随时随刻 24/7， 一天24小时，一个礼拜7天，随时随刻都可以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读约翰福音1:12，我喝口水，来，请读。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有4位受洗，啊，受洗就是一个见证，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已经接纳他了，啊，那么什么是做神的儿女呢？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做基督徒？什么做门徒呢？常常我们以为说啊，神呐，在受洗的时候，我听见很多人都是做这样做见证的。明天早上啊，你们4个人要做见证啊，千万不要说我现在底下要说的话啊。很多人就说了啊，说我现在呢啊，已经信了主了啊，我把我的生命呢交在主手中，我要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努力啊，这个做好人啊，好像什么呢？好像跟神呢签了一个合同一样，啊，雇主跟这个雇员呢签了合同一样。当他说呢，我要做好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呢，我要把时间要多拿出来啊，我要多读圣经，我要多上教会啊，我要过基督徒的生活，我要尽力努力做得好啊。那么这样呢，我跟神的关系呢就好一点啊，神就多喜悦我一点。就好像你期望从你的老板雇主那里呢跟他有好的关系，那么你的员工福利就会多一点。你没有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到神面前去，你没有一个认识是像一个小孩子那么样情辞迫切、勇敢的、大胆的、厚颜无耻的到神面前去啊，而且也充满着喜乐，相信你求的神听得见。刚才晚上那个侯建弟兄读诗篇61篇，神啊，我向你祷告，求你侧耳啊，把耳朵侧过来啊，听我。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啊，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把各样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说，神啊，你好像没听见呢。耳朵好像没听见啊，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做的啊，你失去了一个做神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分，就是可以情辞迫切，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啊，不顾面子的祷告啊，而且你不确定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会不会答应你的祷告，神一定听得见的啊，一定听得见的。当然这是大卫，是诗篇，是作诗啊。作诗呢是把作诗人的里面的理解和他的情感借着诗词表现出来，所以那个诗词大卫他说，你侧耳，好像觉得说，神啊，你不够听我的，你还没听见我讲啊，求你侧耳。这是这个写诗人的一个情感。神当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请问你是不是要跟神说5遍神才耳朵啊，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啊，这个耳朵沉，耳朵背啊，听不见，你多说几次，哎，你再说大声一点啊，我还没听清楚。不是的，神听得见，神听得见。可是神要我们这样的祷告啊，但是神要我们知道说，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不意味着你在行为上本质上面的改变，而重在讲到你的地位上面的这个改变。你跟神的那个关系，你的那个地位，原来是仇敌，原来是你自己所行的、所想的、所做的啊，神不喜悦的啊，神不欢喜的， 因为我们是上了魔鬼的当，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所做的那个自私，那个自利啊，那个自傲，那个自义，那个自持啊，总觉得说人都欠了我的，上天呢啊，上帝你也欠了我的，以为是那样的。但是感谢神，当有一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过是人，神是掌管万有，神是拥有万有的神，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人的地位上面，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面，我们来到神面前呢，就是来到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的面前。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跟他亲近，跟他亲密，而且没有条件的啊。这个我不晓得在哪儿听的哈，哪里听的。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已经相信耶稣了，可是我现在呢，圣经还没有读一遍，没有读过一遍，还没有读懂一遍，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够资格受洗。请问，受洗的资格是你定呢，还是神定？
神定。
啊，圣经哪里说我们的圣经从头到尾要读一遍？读了一遍以后，而是读懂了以后，你才够资格受洗？没有的。所以这是今早上我们在受浸谈话的时候，我跟他们几位的人谈的，我就问他们问题，我说如果你现在来到天堂的门口，天使呢就问你说，我凭什么让你进来，让你进天堂啊？那么他们几位呢就有各个不同答案啊。最后我不跟你们讲他们怎么说的anyway 他们最后就明白了。然后呢，在这个问他们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上天堂？什么时候你上天堂？赞成啊？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葬礼的时候呢，在那个墙上面的殡仪社上面，常常有一些的这些的那叫什么挽联呢？有一些的悼词啊，就是某某人荣归什么天国啊，这个回荣，有的写的就是回到天堂了。所以他们的观念认为死了以后进天堂，赞成的举手啊。你们已经知道我的问题了所以天堂不是你死了以后进去的，天堂是你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天家向着你打开了，神就把做神儿女的天父的儿女的这个名分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在天的境界里，天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就是天。圣经里面中文圣经只有一个地方翻译成天堂，没有这个天堂的观念的，就是翻译天。天跟地是相对的，神所在的地方叫天，是吧？所以呢，这个神给我们做他儿女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给我们最宝贵的是让我们能够做儿女，跟神有父子父女的关系。如果你接近神，一般人接近神呢是用两种方式去接近神。第一个是求神呢你来做我的这个老板啊，我要改良我的生活，改进我的自己生活的这个态度，生活的品质，我要过一个做一个好人，那么求你看见我做好人的份上，你垂听我的祷告，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一种方式，神呐，你已经应许我信你了，接受你了，我就做你的儿女了，我就是做天父的儿女了。那么我自己呢，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过一个做好人的生活，良善的生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赏给我的。我原来最后的这个结局就是灭亡，结局就是受审判、受刑罚。可是我做不了啊，我没有办法这个承担这个审判，也是你替我承受审判，替我受死。因此，主啊，我明白了，我做你儿女，就是知道说你做我的生命的一切的源头，你做爱我的父，我做你的儿女。我不再做我自己的生活中间我自己做我的主人，我 我单单的靠着耶稣，主啊，我是你的儿女，因此你一个做父母的没有不听，没有不跟儿女交流的。所以这是两种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方法啊，两种完全不同的，把神看为是老板啊，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行为啊来得救的。那这个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完全是走在一个自义自持靠自己努力。可是我们今天人类多少年千年下来的历史给我们看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靠着自己失败了，是不是？多少的人生哲学，多少的改朝换代，这个你发觉说在我们的里面人已经坏到极处。圣经里面讲我们人呢、啊，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诡诈，坏到极处。我们人已经彻头彻尾的坏，败坏，没办法救自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来到你的面前。那么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这样的不顾脸面，不顾羞耻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拉着神啊，你非得听我祷告不可，如果有这个，如果好像跟神在讲条件，好像忘记了神的威严。不是的，你记得亚伯拉罕祷告的时候，亚伯拉罕你再往下看，在创世纪18:32，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你说话，你是审判权力的主，求你不要动怒，如果那里有30个怎么样，20个怎么样，10个。就亚伯拉罕在那里一面是厚颜无耻的来到这位神面前求，一方面他没有忘记神自己他的地位，他的威严，他在神的面前仍然是敬畏神谦卑的。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有荆棘的火焰烧着了，神说，你不要过来，这个地方是圣地，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神是一个威严的神，是圣洁的伟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的时候不要忘记，虽然像小孩子，可是我们对着神有对着神应当所有的那个敬畏。在神的面前这个厚颜的祷告才是显出你是一个主的门徒啊。那么并且呢我刚才说的头一种人把神看成是一个老板，一个雇主啊，你努力做好啊，就盼望老板看见你努力的份上，看见你有成绩的身上，那么就给你加薪，给你这一个神就听你的祷告。那么这件事情呢不是把神看成我们的天父，向天父承认说，神呢、啊，我做不好，我虽然尽力我还做不好啊。那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乃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单的靠耶稣，求耶稣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儿女。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小孩子呢跟大人求的时候呢，常常会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这个跟父母要东西啊，然后呢无法理解的。那么小孩子呢也不知道说大人会怎么样的答应他，那小孩子不在理性上，不在理智上面有那些的明白的，但是他的心来到神父母亲的面前就是单纯的。而且父母亲常常因着他亲近他也知道父母亲爱他这个雇员只能够期望说，我努力工作，我尽力做好了，那么这个明白雇主说呢知道我们的表现这个好的话，那么他就会加倍的这个赏赐我们。神不是雇主，神不是老板，神是我们的父亲。一个做孩子的不期望我能够明白父亲他有对我有什么计划他有多少深的心思，他只知道父亲爱他，只知道父亲爱他，这是一个小孩子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信主50多年我16岁信主 那么这个我今年70多岁啊，那信主这么多年的里面，我发觉我受到这个穆安德烈的影响啊，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怎么像孩子一样怎么亲近神啊，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也发觉说，我们在对着祷告像小孩子一样啊，积极的啊，不顾脸面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好像是很粗鲁的这种态度祷告的时候，我们对着祷告的理解呢，一开始啊，就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有需要，我做不到，神呐、啊，我求你，我求你这个，我求你那个，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弟兄姊妹，祈求的祷告不是祷告的最主要，也不是祷告的全部。我们发觉我们失去了站在一个小孩子的地位，啊，一个情思迫切的向着主的那一个关系来祷告。一个小孩子，就像那个我讲那个弟兄啊，他的那个小女儿拉着妈妈啊，啊，妈妈，他还妈还讲不出来，就是手指。他在跟妈妈做什么呢？他跟妈妈祷告。他祷告的里头呢，他对着妈妈是全心全意的盼望仰望，而且知道说他妈妈爱他啊，妈妈会懂得他，他不会讲说不出来，妈妈会懂得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要学习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来亲密，跟神无话不谈，无话不谈，不是单单无事不登三宝殿，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到了有祈求的时候，神呐、啊，我求你，哎呀，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神呐、啊，医治我的病啊，神呐、啊，给我安排这个，安排那个。这通常我们的祷告就陷在祈求上面。圣经里面的祷告，第一是感谢，多多的想到神已经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所配的。啊，我们能向神有一个感谢的心，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书的里面的，告诉我们说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三个，对不对？第一个，凡事谢恩；第二个，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常常第一个常常喜乐啊，第二不住的凡事谢恩，反正这三件事都是神所喜悦的，这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喜乐的跟神说，我很不习惯，我到国内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些的教会呢，弟兄姊妹一祷告就哭，一祷告，哎呀，他觉得这他如果不哭啊，不能够表现他的感情啊，他的感觉，哎呀，哭。所以呢，在中国有一个异端叫哭重生派，听过没有？那你这是以前的，好比较久远，啊，这真是，哎呀，就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到你爸妈妈面前就跟你哭啊哭啊，你爸妈妈心里面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对不对？你爸妈妈喜欢看见孩子，哎，高高兴兴，喜喜乐乐，爸爸，妈妈。啊，我今天好高兴！哎，父母喜欢听他高兴的地方，不但是他有需要的地方。哦，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的，我们高兴的，告诉神，感谢，第二个呢，是看见神呢的美善，我们会学习赞美神。感谢是因着神所给我们的。赞美是因着神自己所示的。基督徒我们在祷告里面不要每次来就想到神啊，我跟你求啊，跟你求这个求那个，你等一等，花点时间默想，看一看神好不好。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真诚相爱，有的时候无言怎么样胜似有言语啊，两个人彼此看一看，尤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我看一看我太太，盼望他也能够看一看我，那个看的里面就意味深长。弟兄姊妹，你看什么？ 还是单看你的需要，你的困难，有没有看一看神，在神面前等一等，这个感谢赞美，学习跟神亲密。穆安德里里面所讲，用现代词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跟神唠嗑，跟神唠嗑啊，哎，跟神多说说话呀，啊，不要每次来就跟神要东西，哎，神喜欢听听，哎，我们今天，哎呀，读了圣经，他读了哪一段，哎呀，我读明白了，啊，有的时候读主啊，我读这个好像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来问一问神。所以祷告呢，第一个开始是求问 ，seek first。先寻求神，啊，哦，在你祈求以前，先寻求神。那你喜不喜欢我这样想？喜不喜欢我这样讲？喜不喜欢我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儿女啊、对我的朋友啊、对我的同事、对我的邻居？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等候，在神的面前能跟神亲密，这一点是祷告里面非常宝贵的地方。第四。你有了求问，你有了感谢，你有了赞美，然后呢，第四，你会敬拜神。你会敬拜神。什么叫敬拜？雅各一辈子他原来天性就是会抓的人，抓，对吧？他起先呢抓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啊，第二抓他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到他舅舅家又抓这个舅舅家的那个牛羊，这些产业，这些羊啊，他用祭把羊呢都变成了他的他都得了去了。这雅各天生就是抓，他在回头要回家的路上，听见他的哥哥带着人来迎接他了，他害怕了。他在亚伯渡口，在那儿整夜啊睡不着觉。他就征战，在那儿就摔跤，最后天亮了看见那有一个天使来了跟他摔跤，啊，他就抓住天使不肯放，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他那还抓。神说，你如果继续跟我抓，天亮了你就活不了，因为神是烈火，如果看见神了那还了得，你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那天亮了让他放。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他有一个求神要认识神的这个心，跟祝福神说，好，我要如果真给你祝福，我就在你大腿窝上给你扭一下。你原来呢骗了人你就撒腿就跑，你凭自己的力量跑啊，凭你自己的计策诡诈你去做这些事情，现在你走不动了，跑不动了，你哥哥马上就过来了，就追到你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不要再叫抓了，你要做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神的王子，神的王子，要代表神来做王的，神的王子。雅各从那个以后，比努以勒见到神的脸，神改变他的这个性情以后，他一路上你看见慢慢他生命就改了，他就降服下来了，不再凭自己手抓了。到最后家乡遭遇到饥荒，跑到埃及，他小老二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了，带他去见法老王。法老王呢带着金的这个冠冕，坐在这个金的这个王座上面，宝座上面。这个雅各没有想办法再施展他一手，再骗一手，再把他那个金子骗过来，没有了。他现在呢两次圣经上讲说给法老祝福，他死的时候在床头上面敬拜神，这是敬拜。圣经里面提到雅各的生命中间跟神的交通，他敬拜。敬拜什么意思？就是他的生命经过神的手的制作，他明白了原来他所求的，过去所求的，神不见得给他，神有美意。一个小孩子来到父母亲面前，很多时候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他随便求，父母不见得给他。父母说，哦，你以为你有了这个好玩啊，有了这个你有兴趣啊，你要，可是呢结果这个东西你现在有了对你并不好啊，对你并不好，等你再大一点啊，你自己就会明白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呢，他的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神会重新定他生命的方向，重新定他生命中间他所有的需要。啊，你们家有男孩的，男孩小的时候呢，看见爸爸啊，用以前咱们那个刮胡刀啊，啊，那是带刀片的啊，啊，看到爸爸呢刮胡子，好酷啊，啊，现代话叫好酷啊，啊，很神奇啊，爸爸，我也要。爸爸说，你的要求啊，爸爸爱你，爸爸会给你，可是不是现在，你现在那么嫩皮，那么嫩肉，那么小，你拿着刮胡刀一刮怎么的，那血啊就流了，流了满脸，是不是？等你将来哎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你也会长胡子的时候，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就给你买这个刮胡刀了。所以我们通常对着神的祷告呢，跟神要呢，祈求的部分啊，除了你求告神、感谢神、赞美神、敬拜神啊，最后才是祈求，祈求要放在最后。祈求的里面，神基本上给我们有三种的答案。第一种，你求的和神的旨意是你的需要，神看你也需要，神看呢，这个时候对你也好，神我答应你的祷告，给你。但是第二种祷告呢，神看说呢，你如果我给了你，你自己恐怕，就更远离我，啊，你更朝着你所要的那个方向呢，你去生活，神不给我们，神要重新定我们的方向。第三个，就是神说你等，等候，在对的时间，在神的心意中间的那个计划中间，神会答应我们祷告。所以基本上面，神借着祷告，啊，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怀着小孩子的信心，啊，积极的进取的看见我们人的本性，同时借着祷告，神会重新来定我们的方向。祷告到神的面前，不是像到阿拉神丁，您知道阿拉神丁是什么吗？阿拉神灯啊，知道吧？阿拉神灯啊，那个神灯，那个电影啊，他这个有一个美女啊，在这个宝瓶里面，然后呢，他就叫他啊，这个阿拉神灯一叫出来，这美女出来了啊，主人你需要什么，他就给他去做，答应你了。如果你让小孩子祷告，像来到阿拉神灯面前啊，神灯面前啊，这个神灯啊，你可以祈求，你这个爸爸说，如果这个小孩子像来到阿拉神灯面前。你求三件事情啊，你三件事情我都愿意给你，你让他随便求，哎，好不好？这件事情跟你孩子讲，你随便求什么，爸爸妈妈爱你，都给你预备，好不好啊？
不好。
不好啊，他如果一祈求的话，你赶紧想办法坐火箭呢，啊，上太空上去了。他可能求一个什么核子弹，求一个什么东西呢？啊，这个，而且上网，现在我们都知道网上面教人怎么去自杀。啊，今天这个时代中间，青少年的自杀率，他什么都有了，物质都有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特别是物质环境好的，特别是家庭中间的孩子要什么，父母都给的，有经济力量的，小孩子得到以后，就像所罗门那时候所有的感觉，虚空，虚空，虚空，虚空。网上面教人怎么自杀的，网上教人怎么做炸弹的。那如果做那个炸弹的话，你自己去做，那不是惨了吗？神呢，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不是来到阿拉神灯的面前来祈求。啊，那么刚才所读的第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全他的人吗？这个你们虽然不好，虽然不好，你看英文的翻译不是那么文雅。 If you then though you are 什么 evil， 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你们虽然邪恶，况且知道能拿好东西给 儿女。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可能邪恶，我们还可能自私。请问信了耶稣以后完全不自私不自利的举手。我不敢举啊， 啊，常常都是我们的求的，还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常常就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是不是？虽然是这样，我们仍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天父他愿意把好东西，做父母的要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啊，这个 how much more how much more， 我们的神何况把他岂不更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今天最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他是要我们得了最后得圣灵，圣灵是把神的话翻译出来，把神的心意翻出来，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啊，把神的美意告诉我们的人。在苏黎世的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做过见证，我来欧洲服侍，我跟我的妻子啊，我们家里生个病人啊，我的大女儿精神上面有毛病，她读书都一路上面中学大学都读得很好，考到了律师执照，结果病发了精神上面的病，许多在精神上面的一些的思想啊，就惧怕，有些时候这些思想来了啊，甚至于很多人在精神上病上面，他如果他需要去看医生，有病的人需要看医生，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祷告。可是你说为什么我这个孩子读书读那么好，中国父母啊，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光想叫你孩子好好读书好好读书，以为好好读书完了将来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那是还是为着黄金活着的。你的孩子，你不是把孩子他的生命怎么样能认识神，神拿那个最好的给他。那感谢主，我的孩子是信主，可是他生病，病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情辞迫切的直求，要送他去医院，带着车，开着车，他说开车啊，停车停车，在高速路上他叫我们停车，你不停车我要下去，他那个时候那个病发的时候，我车门就打开，我就下去，你做父母怎么办？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一面等候神，等候神把圣灵给求他的人，等候神叫我们做父母的明白，为什么我们把孩子辛辛苦苦养大，他读书啊，他读书读得也很好，而且律师执照都拿到了，眼看着在人的眼中看，中国人的眼中，就盼望孩子将来好好读书，一个能做医生，一个能做律师，这都是赚钱的。那我们孩子去做律师，不是我们这样鼓励他的，是那个时候在台湾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去做律师的，那他觉得我的孩子呢，这个别的方面，他英语写作很好，他说你用思考用写作的很好，你可以做律师，是这样的缘故。那时候他正在摇摇摆摆到底去念哪一个科系，大学要毕业，大学学的是历史，他说你读研究所，你去做读律师吧，他这样去读律师。我的孩子生病，我跟我的妻子跪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悔改认罪，因为我们心里面因着孩子读书读得好，而且是读长春藤的学校，不免心里面有骄傲，不免心里面觉得说我的儿女给我增光，我我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们不知道是给孩子什么最好，我们也没有来到主面前问，我们所求的常常是错的。孩子最需要的是圣灵，是认识神。 他的生命在神手中。他如果认识了神，他知道虽然他得的是精神上的病，可是有病的人用得了医，会格外的更多的紧紧的依靠神，仰望神。当他照着医生啊，感谢神，就在我们这样的，哎呀，我跟你讲，我们的故事关于女儿十年多了，我们经历传道人经历这样的苦楚，美国大家各家各户感恩节全家火无为，全家一起团聚的时候，我们全家在精神病院里面，精神病院里把病人关进去，然后呢会客就是短短的时间，会完了课像那个就像监狱一样，那个铁门刚就关上了，怕这些人精神上面有问题的人就怎么跑出来了。我们第一个在神的面前悔改，第二个我们全家在主的面前更紧紧的迫切的依靠神。他的哥哥他的妹妹心里面也不免发毛，我的妹妹精神上面有了毛病，那么这个是不是遗传的呢？这不是在基因中间会不会有呢？哥哥会不会有，妹妹会不会有呢？都会。只有一件事情，不要乱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要安静，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跟神唠嗑，跟神亲近，更多的需要神，更多的仰望神。我的女儿2006年生病，用十几年到现在，感谢神给她预备了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看过上百万个病人，他看你的脸孔就知道你有没有精神上的毛病，跟你说几句话就能说的。感谢神让我们遇见他，而他给病人看病，他为每一个看病病人为他们祷告。我的女儿在住院的时候，出了院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为你的祷告，我相信神要医治你。神医治他不是让他这个病完全除掉，神的医治是把圣灵给他，他没有这么讲，是我的理解啊，是我的理解，把神给他，把神的心思给他。他到现在，你看现在我们上一次2年多前在苏黎世教会，我们后来要离开，也是我的女儿好像病比较大，很需要我们陪伴，需要我们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苏黎世。那这次我们又出来了，我告诉你们，他现在我离开苏黎世回美国没有多久呢，神又叫我跟我的太太呢换，从 New Jersey 我原来的教会的服事搬到了波士顿去服事。那我就问神，神呢，我们俩才从苏黎世回来，你现在又过了一些时间又跑到波士顿去服事，我女儿怎么办？我们就跟神在神的面前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求神说，神呢，你知道什么给他最好。从他生病开始，慢慢慢慢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在一起祷告，也为他的病祷告，然后每一次谢饭祷告的时候，谢饭祷告，所以你们家里面有孩子，鼓励他们就用孩子能懂得，孩子理解神的这个方式来跟神祷告，跟神感谢，跟神赞美，跟神唠嗑。每一次谢饭祷告，我要他祷告，听他祷告，我的灵里面能够阿们，能够响应，知道说神在他心里做工，圣灵把神的心思他读了圣经对神的理解，他能借着话语能够表达出来。感谢神，他现在还居然在美国，他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孩子啊，参加我们的教会是青年团契，青年人的聚会，这青年大部分都是从都是国内来的，那么他跟他们用微信啊，大家交谈啊，有的时候别人谈的话他不懂的，他就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ion， 他就翻译过来。那他现在这个已经有拼音版的圣经，他也有繁体字的圣经，他在大学学了2年中文是繁体字的啊， 所以他的拼音呢他能读音，然后呢再对照繁体字，他这样来读圣经，然后参加他们的侍奉。他知道说爸爸妈妈爱他不如天父爱他，天父爱爸爸妈妈有一天要走，天父要陪伴他，天父在他的生命中不断地把最好的给他，让他的心思意念他在主的面前的品格能得到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你的家，为着你家里面的孩子祷告吧，情辞迫切的祷告吧，神要把最好的给他，圣灵给他。为着你家里面跟家人夫妻中间有难处，为着你的教会兴旺同工复兴祷告吧，祷告吧。像什么呢？最后读一节我们就结束。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 来一同来读。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竭力的祈求，不分昼夜的祈求，这个 wrestling in prayers, always wrestling, 祷告好像是在那边挣扎，在那边摔跤，在那边求问，在那边等候。祷告不是单单求啊，祷告是跟神亲密，祷告是跟神无话不谈，然后能够在神所定的一切旨意上让我们被完全成熟，被建立，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绝对不会苦待我们，他带领我们所走的顺和逆都有他的美意，都有他的美意。常常你埋怨，常常你在那里得不着的时候，你心里面发苦发愁，你忘了做父母的愿意把会最好的给人，何况神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的仆人不配站在你和众弟兄姊妹的面前，因为他何等有限，何等软弱，何等无用。但是主，你爱我，你愿意我常常与你亲密，常常认识你的荣美，你的宝贵，也教导我在你的面前因着更认识主，会做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主啊，求你把这个恩典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你的儿女，每一个你的门徒，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感谢神，每一个遭遇上面来感谢神，每一个遭遇上面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赞美神，因为神永不改变，神的美意永远不会落空。你要借着这一切万事万物叫爱神的人得着。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但愿你自己继续教导我们怎么跟你亲密，怎么祷告，怎么样把重担不自己背，我们不靠自己的小聪明，不靠自己的手段，我们全然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给弟兄姊妹，每一个家，每一个夫妻的关系，每一个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每一个教会同工的之间，每一个弟兄姊妹跟传福音的事情上面，跟世界上面我们的朋友同事这个关系上，求你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来做一个情辞迫切的人，向你祷告的人。主啊，继续的教导我们。谢谢主，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